弟兄姊妹，主日平安。特别是在这2019年啊，最后一个主日，也是上帝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大要理问答和罗马书讲到的系列。今天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3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第13问，关于天使和人类，上帝特别的谕旨是什么？答：关于天使和人类，上帝特别的谕旨是，上帝唯独出于他自己的慈爱，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承载，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借着他永恒不变的意志，拣选了一部分天使得荣耀，并在基督里拣选了一部分人得永生，且预定了得永生的途径，并依着他的主权和不可测度的旨意，他有时随机施予恩典，或不施予，置其余的人以不顾，预定他们因自身的罪而遭受羞辱和震怒，使他荣耀的公义得到承载。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大要理问答中，我们特别讲到上帝的谕旨中的拣选和弃绝。上帝的谕旨就是指上帝在永世中对整个世界、整个历史的旨意和计划。当讲到这个旨意和计划的时候，是何其的宽阔。耶稣基督就说，没有父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落在什么地上，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被上帝什么数过了。所以神之所以掌管万事，也包括他本身就是预定了万事，而且最终也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使爱他的人得益处，也是他自己的名得着荣耀。此处讲到说关于天使和人类，所以在上帝谕旨的范围上，不仅仅局限于人，也包括谁呀？天使。当然也不仅仅包括位格性的存有天使和人，还包括空中的飞鸟，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有他的旨意和什么计划。但是此处特别讲到关于天使和人类，而上帝唯独出于他自己的慈爱，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说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讲到宗教改革强调是因信什么而称义，我们因着信心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义，在上帝的法庭面前也被算为什么义，这叫因信什么诚意。但是比因信诚意更深的是赖恩什么得救。所以使徒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什么恩，也因着什么信。如果我们所谓的信本身没有归主于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所谓的信心不是来自上帝的一个恩赐、一个礼物，而是我们自己生发的信心，那我们自己生发的信心就叫自信。这样的自信本身并不能够拯救什么我们。所以圣经讲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这不是出于自己，但是上帝什么所赐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更深的问题是，上帝的恩典如何临到我呢？为什么我这样不配的罪人，甚至我在罪人中是一个罪魁，就蒙了上帝的恩典呢？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讲到赖恩得救的时候，我们更深的思考是，上帝唯独出于他自己的什么慈爱。上帝为什么当初拣选了以色列人？其实上帝更应当拣选埃及人，因为那时候埃及人是先进文明、先进文化的什么代表。那埃及人比以色列人更有章法，埃及人比以色列人更有权势，埃及人比以色列人更有荣耀， 而如果上帝使用埃及人的话，远远比使用那一帮奴隶奴才一帮乌合之众散兵什么游泳更能够快快地彰显上帝的什么荣耀。但是摩西特别讲，又因爱你们就拣选你们特作他自己的什么子民。所以说当我们讲到一心诚意的时候，我们更深的追问这个信本身是来自上帝的恩典，我们就落实的赖恩什么得救。但是当我们讲到为什么神的恩典临到一个民族，临到一个人，临到一部分人，而不是临到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个人，那我们就只能讲是出于上帝自己的爱。但是当我们讲到上帝的爱，更深刻的追问是，上帝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先爱了他吗？上帝爱我们是因为我们可爱，我们值得他爱，我们不得不，他不爱我们不行吗？不是，比这个更深的是啊，你就看到，我们就查考一节经文，你翻到以弗所书，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都是按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什么奥秘啊。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五节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一直所喜悦的预定我们见到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上帝对我们的拣选和预定又因爱我们，那上帝为什么爱我们呢？按照他自己旨意所什么喜悦的。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所讲的，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完全是根据他自己一直说什么喜悦的。所以弟兄姊妹，爱的深刻不是因为理性的功利的考量，爱的深刻也不是因为情绪上的悦乐，爱的深刻那是一种意志上的抉择 commitment a will， 我们在意志上的抉择。上帝按照他自己一直说什么喜悦的拣选了我们，那上帝也按照他自己一直说喜悦的，不仅拣选我们，也差派耶稣基督拯救我们，也差派圣灵使我们领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什么救恩，为要成就上帝按他自己所喜悦的一直所定义要什么成就。所以我们看到在主耶稣基督祷告的时候，最深刻的祷告，最谦卑的祷告也是父啊，他若可行，求你将这杯什么挪开。但是耶稣说 Not according to my will but your will be done。 耶稣最深刻的祷告说，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也说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志，但是唯独按照上帝的什么意志。所以我们信靠主啊，我们最深的顺服不是因为我们理解了才顺服，不是因为有好处才顺服，不是因为你喜欢才顺服。也许我们不理解，也许我们一时没有情绪没有情感，但是我定志，至于我和我全家，我必定要侍奉谁啊？耶和华。所以这个意志的抉择带动我们整个的什么全人。上帝对整个世界的计划，上帝对整个世界的拯救，也是因着他自己一直说什么喜悦的。所以到底上帝运作这一切是什么呢？为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然后底下那节说，为了使他荣耀的公义得着称赞。兄弟兄姊妹，上帝总要荣耀他的名，所以一部分天使一部分人得蒙上帝的拣选拯救，上帝的恩典在他们身上得了什么荣耀。一部分堕落天使，那些堕落的人没有得蒙神的拯救，被上帝撇弃离弃 pass over pass by，上帝离他们什么而去，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在自己的罪恶中什么灭亡，上帝的公义在他们身上得了荣耀的。所以弟兄姊妹，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在神所定的日期，他借着他自己永恒不变的意志拣选了一部分天使的荣耀。这样当我们讲到天使的时候啊，一部分天使是蒙保守的永远不堕落的天使，也有部分天使什么是堕落什么哎，天使。然后说并在基督里拣选了一部分人得永生，且预定了他们得永生的途径。 上帝不继续我们得永生，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什么永生。然后上帝又预定了得永生的途径。什么叫得永生的途径呢？罗马书也讲，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什么话来的。没有传道的我们又怎么能听到呢？没有拆派的教会怎么有传道呢？所以说上帝的圣言，上帝圣言的传讲上帝话语的出口，甚至是教会本身，这些都是上帝所使用的，是我们得享永生的救恩的管道和器皿。并因着他的主权和不可测度的旨意，置其余的人于不顾，预定他们因自身的罪而遭受羞辱和震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啊，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一部分人他爱慕真理，他信主，一部分人他怎么也不听，他在自己的道中是灭亡之路，最后是非常的凄惨。所以终极的原因是什么呢？终极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活着的人，我们一时得享自由得享幸福的人我们就比黑人强我们就比中国大陆的人强我们就比香港人强我们就比台湾人强。不是，那使徒保罗说，我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人都在罪恶什么之下。保罗说我们比他们强吗？是断乎什么？不是，是我们与之不同的，不是我们的性别，不是我们的种族，不是我们的肤色，不是我们的国家，不是我们的文明，不是我们的学历，不是我们的所谓立功立德立言的一切的善行，是我们不同的呢，是唯独因着上帝自己的拣选和救赎什么之功。所以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种关于上帝的预知，这种预定论是最大程度的归荣耀给上帝，最大程度的使人谦卑在上帝面前，也最大程度的激发那些不悔改之人的傲慢和什么亵渎。所以当加尔文讲到上帝的预定的时候，就说这个教义傲视这个教义用中文翻译说大而什么可畏的。为什么上帝拣选一部分天使和人使他们得享永生和荣耀？为什么上帝离弃上帝没有拣选一部分天使一部分人使他们在自己的罪中灭亡？人找不出根本性的理由和什么根据，那我们真的够像保罗讲的一样，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因为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最终也有什么归于他。唯愿我们的心在主的旨意中能够得到满足。好，弟兄姊妹，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的26节到30节。26节到30节这段经文是很多弟兄姊妹反复背诵反复思想心中大有安慰的，尤其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然后里面讲到说上帝又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而且第六章被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些字句字句都是炼金的尤其是对于在患难中的对于在软弱中挣扎中过度失去的人，你反复思考这些经文就不会明白神的奥秘，但是你会进入神的奥秘。虽然我们不会理解神的奥秘，甚至我们无法表达神的奥秘，因为在这儿使徒保罗也讲，圣灵亲自用那种说不出来的言语，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那是不可言语的，无法用语言描述的。但是当我们进入这种奥秘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在这种奥秘中得到满足就像大海，也许你测不透大海有多深，大海有多什么广，但是当你在海边的时候，当你在大海中游泳的时候，你不需要知道大海有多深大海有多广，你就可以在其中游泳。 你就可以在岸边什么观赏，你就可以陶醉在海边，你就可以陶醉在大浪澎湃那种游泳之中。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安慰，我们的喜乐，我们的救赎，不是来自我们的理解，是来自我们在奥秘中，来自我们在不解中，但是我们能够安心，我们能够喜乐，我们能够安息，这是至关重要的。好，我们一同看这段经文。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按照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这段经文是从软弱到什么荣耀，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软弱与荣耀。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直面，我们怎么承认我们的软弱，但是从我们的软弱中，我们又如何像刘明和牧师上次给我们正道所讲的，看见上帝的荣耀。当然也要看见人的需要，因为人有软弱，所以人有什么需要。上帝在让万事互相效力，满足人的需要。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所需要的并不是什么缺乏，在这个过程中上帝本身得了什么荣耀。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面前再次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器皿，哪怕我们没有在亚当的犯罪中一同犯罪一同堕落，我们这样来自尘土的人也只能归于尘土，不能够因着我们自身就能够随心所欲地得着你并且以你为乐，何况我们犯罪堕落是在过犯罪恶之中，这样像蛆虫一般的人怎么能够得见你，怎么能够得着你，怎么能够又有你那荣耀的圣灵住在我们这瓦器之中呢？主，这实在是巨大的奥秘，都是因着你的慈爱，都是按照你自己的美意，都是为了在耶稣基督里使你荣耀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得着承载。主，让我们得见我们自身的软弱，更让我们在软弱中得见你的荣耀，更求主按你自己的心意使你的荣耀在我们的软弱中显明，好使我们知道你必兴盛，我必衰微。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罗马书的主题不仅仅是因信诚义，罗马书既讲到信心，也讲到盼望，最后讲的什么爱心，是信望爱。所以我们既要因信诚义，同时我们知道在我们最终得救之前，我们还有很多软弱，还有很多挣扎，甚至我们还会面对身体的什么死亡。所以在这种又得救了又没有完全得救，我信罪得赦免，是罪得赦免，但是我还信身体什么复活，那身体复活就说明我们在这世上的身体就要像帐篷渐渐的什么衰残。所以弟兄姊妹，有一部分人知道我们所爱的露西姊妹，所有弟兄的太太，这个星期我们看到去世，但去世之前还在上班，当感到身体不舒适发现症状，然后送往医院，这里送那里送，几天之间那医疗方案还没有出现， 那我们所爱的姊妹就被主什么接走了。所以说当然我们看到其实不久以前，应当十月份或者十一月初还和小组的弟兄姊妹也去野游爬山。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荣美的活生生的我们所爱的人，生命本身有软弱，有挣扎，有我们无法接受无法承受的他的一些挣扎软弱甚至死亡。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啊是所望之事的什么实体。我们不仅要有信心，我们更要有什么盼望所以你看到罗马书的第八章就讲到说，在第八章的第二十三节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由圣灵出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啊，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得着儿子的名分，我们在法理上在地位上在本质上一定是上帝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的名分还没有得到完全的什么彰显。那完全的彰显和实现是什么？那是我们的身体也要什么得赎，那时候再没有眼泪，再没有什么死亡。所以第二十四节就讲到说，我们的得救是在乎盼望，这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什么等候。弟兄姊妹，其实在人类历史过程中，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成长的过程中，最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忍耐，最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什么等候。因为整个世界历史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神的选民都要忍耐等候耶稣基督的二次什么再来。而且不光是我们要忍耐，我们要等候，上帝也要忍耐，上帝也要等候。所以上帝整个世界历史就是上帝要等候他的儿子都被召出来，都能够长大什么成人，乃至万物复兴的时候，上帝必要差派耶稣基督从天什么降临。所以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忍耐，我们需要等候。其实我们的忍耐和等候是基于上帝本身就对我们是有百般的什么忍耐，上帝本身就在等候我们要长大成人。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反复思考软弱与荣耀这个主题，我们会讲到人性的软弱。保罗在这儿讲我们不晓得，但是保罗又特别讲，那检查人心肺腑的他晓得。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第二个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知道，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应当知道，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到底这个人的结局如何？到底我们自己的结局如何？到底这个事件如何进展？到底2020年美国的大选的结局如何？台湾的大选的结局如何？香港现在要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到底这个僵局，这个残局，这个现状到底会走向何方？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完全什么有把握。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的心在上帝的手中是平静什么安稳，否则我们睡不着觉的就像今天早晨师母还讲，哎呀，昨天去探访遇到这事那事，有的时候探访回来以后，别人婚姻的问题就成为我们的问题，别人的痛苦，别人的挣扎，不知不觉都会进入我们的什么心，因为你同理啊，同情啊，而不知不觉就会非常的什么沉重但是感谢上帝上帝也带领师母，哇，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你也掌控不了我们只能够知道上帝知道，我们要交托给上帝，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平静安稳。这是树林生活的奥秘。上帝知道什么呢？上帝不光在勇士中预定了我们上帝也呼召我们使我们成义，而且上帝知道他要使我们最终得什么荣耀。所以我们的知道应当更多的进入上帝的知道。我们在劝勉中如何在我们自身的软弱中， 如何在我们自身的痛苦中还能够仰望上帝的荣耀，而且你在软弱痛苦甚至死亡中也能够活出上帝的什么荣耀。这种活出是指彰显出上帝赐给我们的那种平安，那种尊贵，哎，那种满足，那种圣洁，啊，那种敬虔。所以我们不是增加上帝本有的荣耀，我们是彰显上帝在我们生命中赐给我们的已经有的那种荣美的什么性情。所以我们荣耀上帝不是增加上帝的荣耀，是彰显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尤其是通过我们的美德，通过我们的感恩。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人性的软弱的时候，你就看到使徒保罗讲在第八章第三节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讲到软弱啊，然后又说二十六节是我们的软弱啊，更不要说在罗马书的第七章说定制行善由得自己，行出来什么由不得自己啊。保罗发出内心的感叹，水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去死的身体呢？上帝救我们脱离这去死的身体，不是靠我们自己，第一是靠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律法的义，第二靠圣灵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行出律法的义。软弱有三大原因，第一是我们是有限的人，所以我们常常觉得爱莫什么能助。第二个是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看到别人的罪，看到别人的伤害，也许这个伤害是我们家的，也许有时候想，哎呀，他这样犯罪，如果我在他这个处境中，可能我比他还什么不如呢。所以我们都深刻的认识到我们的罪啊。另外这个有死啊，死，那我们人人圣家讲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以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挣扎，如果你是无限的，没有任何软弱；如果你是无罪的，那你良心洁白洁净啊，不做亏心事，不怕什么鬼叫门啊。如果你不是有死的，你永垂不朽啊，万事万事，那么你可以不断的改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我们信主了，我们也难免仍然是有限的存有，我们身上仍然有残余的罪，我们仍然按照定命，身体会像帐篷渐渐什么朽坏。然后软弱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理性上有的时候无知啊，无知不是说啊不知道，无知是你能够知道的，也当知道的，但是我们仍然常常是什么不知道。所以这种无知在圣经上说，我的米因无知而什么灭亡啊，本来应当知道，本来也能够知道，但是却不思进取啊，不愿学习，不愿意认识上帝，不愿意认识耶稣基督，也不愿意认识自己，那在无知中什么灭亡。第二个是情感上的痛苦，那很多人情感痛苦到一定程度睡不着觉，或者看到人的悲欢离合无法忍受，当场就昏过去，这也是情感上受到极大的打击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意志上的摇摆啊，有的时候啊前怕狼后怕虎啊，居住不前啊，人生啊找不到道路，那很痛苦。找到道路了，一看一二三四五六，哎呀，五六条道路都摆在眼前，你走哪条道路啊？那意志上挣扎摇摆，仍然是无所什么施手。然后我们的身体上的什么衰微啊，今年夏天我应邀到北欧啊瑞典讲道啊，讲了一个小时啊，然后讲完了就应当下去，我一下去啪，全身甩在地上了，那就是站在那里一个小时啊，这个下体供血什么不足啊，然后弟兄姊妹吓坏了，哟，别让王牧师死在这里，那担不起的啊。但是无论如何，我知道啊，这是一点点老毛病了啊，下体软弱一点。讲道完之后，有的时候见手掌了或膝大掌了，有的时候看着我弱的时候，哎，稍微扶一把；有的时候真的是弱一点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是中风了，就是说身体会渐渐的什么衰微。所以人生有上半场，有中场，还有什么下场。人生没有好下场，不是好下场，要打好下半场啊！所以说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在衰微，但是我们要更好的使用珍惜上帝赐给我们每一天啊，都让我们好好的啊享受。所以你就看到在不光是新约圣经中啊，格林多后书保罗说，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什么夸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一切的亮丽，一切的辉煌，一切的恩赐，都是来自众光什么之父。软弱、挣扎、罪恶、失败、羞辱，都是来自我们自身，来自我们自身的罪，以及我们自己犯罪必然遭受的一些什么后果。所以我们真正要认识自己啊，确确实实我们没有任何可以夸口什么之处的。好，弟兄姊妹，所以在诗篇第六篇第二节，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弟兄姊妹，大卫有什么需要可怜的？大卫会放羊啊，工作比较稳定啊，大卫还会弹琴，还会写诗，享受艺术的生活，田园的风光啊。最终大卫又坐上了王座啊，然后建立了辉煌的以色列的王朝啊。大卫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先知、祭司与君王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上帝面前，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什么发颤发抖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你会有两种感受：一，你的软弱；第二，我们在上帝面前颤抖。所以在诗篇第二篇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什么喜乐。我们真正认识上帝，我们真正跪下来祷告，我们真正在教会中敬拜，不是指点江山的，不是东家长西家短的。主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因为我在你面前恐惧什么战惊啊。然后我们看到第一点，使徒保罗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什么祈求。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段经文上看的，第一，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什么软弱啊。世人啊，都是打不死的小强啊，都是觉得充能啊，充强啊。但是我们真正的认识上帝、认识自身的人，我们踏踏实实的，我们坦坦诚诚的，我们明明确确的讲我软弱。所以承认我们的软弱本身就是一种诚实，承认我们的软弱本身是一种谦卑，承认我们的软弱本身就是能够进入上帝的圣殿，得蒙上帝大能的什么福庇。如果我们是坚强的，如果是我们是得胜的啊，我们是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啊，啥都不怕，那我们是向上帝发出挑战的。那我们不配，也不可能真正进入上帝的慈爱和同在之中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帮助。而且常常很多弟兄姊妹讲，我祷告不知道怎么祷告啊，啊，请你为我祷告。当然弟兄姊妹彼此代祷也是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啊，我们的精力啊，我们的知识有限，很难为对方真正进入一些祷告代祷。但是这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啊。阿奎那在注释这节经文的说不出来的叹息是什么呢？第一个方面，那保罗被提到三重天，听到那隐秘的什么言语是不可说的，而这是一种神秘的经历，这是一种内在的经历。保罗说，或在身内，或在什么身外， 啊，这根本不是我们用常识理性所经历的那种通常的体验。阿奎那讲的说，第二个方面，心灵的来自圣灵的感动，有的时候也是无法用有限的语言什么表达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哎呀，千头万绪，啊，心中的思想和情感，觉得无法用语言来什么表达。何况是大能的圣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感动，啊，那种开通，那种光照，有的时候也常常超出我们语言所能什么描述的。啊，当然灵一派有解释，灵一派的解释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就是说方言。我说这也很可怕，不是这样。啊，圣灵不会这样替人祷告。啊，方言不是咕噜噜噜，不是咕噜，不是随随便便乱发音的。方言是一种语言，啊，语言是有单词的，语言是有句子的，语言是有文法的，语言是表达一定意思的。但是方言作为一种神迹奇事，你没有学过的语言，你不会的语言，突然之间还说出来这种语言，这才是神迹什么奇事的，绝不是你随着葫芦打塔了咕噜噜噜噜噜噜，那是很笑话的，啊。但是这些方面在灵恩派极端灵恩派教会中非常什么盛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按照正义分解圣经，要回到这个大公教会的正传，这是非常什么很重要的。好，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二点，所以我们看到检查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是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什么祈求。然后我们看到接下来又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现代人，我们受希腊哲学的影响，知识和行动，教义和行动，我们是一分什么为二，知识就是知识，行动就是什么行动。但是其实在中国人的哲学中，知而行之，行而知之，最深刻的知就是最深刻的行动，最深刻的行动本身也是值得深刻的什么体现。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王阳明哲学中国的经典文化中讲的知行什么合一的。在本质上，我们的知本身，我们的 our knowledge our reasoning is the mental activity of reason， 就是我们的知本身就是一种动，我们的知本身就是心动，我们的知本身就是心之管则思，就是我们心灵的活动，这个心灵的活动就是认知。所以我们的行动既分内在的行动，内心内在的动，也有什么外在的什么动啊，内圣外王，知行合一，是不能够把认知和行动截然什么分开的。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就在此特别讲到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心灵最大的安慰不是来自吃喝拉撒睡的，人的满足，人的幸福啊，是分四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感官的层面，眼耳鼻舌身啊，吃喝拉撒睡，哎，这个大家都很直接的，动物的最直接的。第二个是你情感的需求，希望爱别人，希望也被别人爱，第三个方面是思想的需求，哎，我想知道，我不要被别人洗脑，你不要欺骗我，朝闻道夕是什么，哎，可以。所以说有感官的需求，更高的需求是，情感的需求，比情感的需求更高的是理性的思想的需求，但是比理性的思想的需求更深的是我们心灵中对上帝那种深切的什么渴慕，那种形而上的追问。就像苏东坡说，明月几时有，把酒什么问青天。你说这问题和你吃喝拉撒睡有什么关系啊？没有关系。但是人的心中就有这么一种最深刻的悸动，就是最深刻的追寻，到底起初如何，到底何为起初本源啊，这是人灵里的形而上的追求。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的在患难中，在软弱中，我们需要的是安慰，但是安慰不是来自感觉，安慰不是来自感官的满足，安慰甚至 啊，安慰最重要的是来自你想开了，明白了。就像诗篇七十三篇讲的一样，我们看到恶人发达就心怀什么不平，甚至眼看实习为难。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诗人说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是把他们安在什么华地，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什么荒凉。当诗人这样思想的时候，他觉得哎呀，我不过是牲畜一样，为什么我挑战上帝，为什么我质疑上帝的公义呢？所以弟兄姊妹，深刻的心灵的安慰是来自于圣灵光照的那种真知道的啊。第二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上帝的护理。那奥古斯丁讲，那上帝之所以容许恶的存在，那是因为上帝能够让恶本身也转成最重的终极的善的一部分。那上帝怎么完成这种转化？我们只能用四个字，叫非义什么所思。这就叫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哎效力啊，包括好事，当然也包括什么坏事。但是关键是我们是爱上帝的，关键不是我们爱上帝，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先爱了什么我们的。所以使徒保罗再次深刻的讲，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不是因着爱上帝的人有可以夸口之处。保罗马上解释说，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说不是我们选择的上帝，是上帝选择了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了上帝，是上帝什么先爱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加尔文在注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说无人可以因此而意味我们信徒只要爱神就可以在逆境中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不是，又意味这事都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功劳。哎，我信主信得好，我奉献得多，我参加教会殷勤，这些当然都是好的，但是你不要把我们的安慰，不要把我们的顺利啊，把一切归注于我们自己的功劳。加尔文说，因为我们知道当人们提及救恩时，都喜欢以自己为出发点，说包括我们得救的人，甚至包括我们在牧旨中，我们侍奉上帝侍奉教会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我有恩赐，我为教会做了什么，我为他人什么做了什么。这种人性的软弱和败坏常常在我们生命中也时时什么哎出现的。所以加尔文讲的说，都喜欢以自己为出发点，并为自己安排来邀得神的恩惠。上帝我做这个，上帝我做那个，你为什么还不祝福我？所以保罗暂时告诉我们，他所提到的敬拜上帝的人，乃是蒙上帝所拣选和什么呼召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第三点，在中间我们看到上帝向万事效力得益处，到底得什么益处呢？我们就简单快快从三个角度来思考。所以我们看到在接下来三个角度我们理解得益处第一个角度，从上帝的角度。怎么叫从上帝的角度呢？有的时候一些患难自己你得不到荣耀，别人说哎呀，他信主这样好，他这样年轻他奉献了这么多，为什么他的结局这么惨呢？这就是人看人。但是你看第一个角度，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21:18-19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带着书上袋子随意往来，当你年老的时候，哎呀，我服侍主到年老的时候应当更有荣耀更有权柄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的手书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怎样死来荣耀上帝。耶稣说这句话，彼得你要死，彼得你要死的什么很惨，你要被倒钉什么十字架。但是彼得在他这种很惨的死中却归荣耀给谁上帝。说显然不是从彼得的角度考虑，也不是从别人的角度来什么衡量，而是耶稣自己亲自所讲的，你这样死也是荣耀上帝。说了这些话就对他说，你不要想，也不要不明白，明白不明白，关键是你跟从我吧。我们看第二个，从长远的角度， 我们知道约瑟啊，是个哥哥要把他卖为奴隶，要把他杀了，最后呢吓得不得了，因为爸爸去世了，没人在保护他们了，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和这个约瑟和好。但是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常常把自己放在一种代替上帝的位置。但是约瑟，上帝赐给他智慧和灵敏。我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什么？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们要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啊，不要从一代人，甚至两代人。我常常讲，十年树木，啊，百年树人，千年树什么文明。第三点，从永生的角度。所以在诗篇九十篇第一到第三节讲，说主啊，你世世代代是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根固到永远你是上帝，你世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小弟兄姊妹，我建议大家有时间你可以读一读阿奎那的神学。那阿奎那的神学架构中，它是一个圆，什么意思呢？万有是本于他，依靠他，也要什么归于他。然后就我们个人而言，我们是背离上帝，然后在耶稣基督里又归于什么？哎，上帝啊，是这样一个圆满的人生，是在基督里这样得着永生，在基督里重新回到上帝。用我们世人的话来说，生不带来，死不什么带去。啊，连不信主的人有的时候讲，哎呀，他去见上帝，是要见上帝。信主的人见上帝，不信主的人最终什么也要见上帝。最终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面前，交出自己的什么哎账本。所以我们切切实实信主的人，在岁末年初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要省察，我们到底得了什么益处啊？最大的益处，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小弟兄姊妹，我们看第三点，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成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小弟兄姊妹，上帝对我们的计划预定我们得永生，使我们因信称义，最终也使我们得什么荣耀。当然有很多人啊争论啊，到底预知和预定是怎么不同啊？预知是指上帝无所不知，啊，预定是指上帝无所什么不能。上帝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会矛盾的，啊，上帝预先知道，上帝预先确定，但是预先知道、预先确定都不是因为受造界的缘故。因为圣经中讲的非常清楚，就按他自己旨意说什么喜悦的。所以我们从救恩的次序来讲，上帝在永生中预定我们，啊，上帝在历史中呼召我们，上帝在现实中使我们诚意，上帝使我们诚意以后，最终还要使我们得什么荣耀。弟兄姊妹，荣耀我就不多讲，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活得没有荣耀，活得没有尊严。我们怎样活出荣耀、活出尊严的呢？越是认罪悔改，越是分别什么为圣，越是洁净自己，那我们就越有荣耀，越有尊贵，越有在上帝面前的满足。如果我们不认罪，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天天的怨天尤人，这样的人在世人面前也是一个负能量，也是一个丧门星。所以当我们认罪悔改，当我们凡事感恩，当我们靠主喜乐的时候，我们就归荣耀给上帝，上帝的荣耀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最后的劝勉，我们有软弱，我们有痛苦，我们有挣扎，怎么仰望上帝的荣耀的？第一，大家想一想，我们是否承认我们自己的软弱？而且你要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还要有喜乐之心。所以使徒保罗讲，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人为什么不愿意承认软弱？是因为怕别人看不起，是因为要讨别人的欢心啊。但是当我们踏踏实实面对自己、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以我们的软弱为我们的本真，我们就以我们的软弱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就在我们的软弱中特别得见上帝的恩典。第二， 我们信靠上帝的大能啊。所以使徒保罗讲，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上帝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但因上帝向你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但绝不能够以软弱为借口不悔改不成长。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固然幼稚，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够不吃奶不成长啊！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但是更要信靠上帝的大能，不断的胜过我们啊自身的软弱。好，我们看最后一点，在2019年、2020年这辞岁之际，迎新之际，第三点特别重要，唯愿别人都刚强。有的时候我们软弱挣扎，哎呦，看到别人发达了，看到别人身上，哎，你怎么还没有离婚啊？你怎么还活着吗？哦，你怎么还比我都活得滋润啊？那我们的心里看到别人比我们兴盛，我们就扎心，我们就难受。所以这个红眼病，这个贪心是人性中也常有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9节说，即使我们软弱，你们刚强，我们也欢喜，并且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所以弟兄姊妹，唯要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啊，我们要有啊喜乐之心，唯要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要有乐观之心啊，唯要我们愿别人都刚强啊，都完全。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宽广的心，使我们得蒙上帝的祝福，也成为他人的祝福。 Blessed to be a blessing。 好，我们祷告。